福島。各位弟兄姐妹好。
好。
啊，好久，多久以前了？
多久以前？
好几个月了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爱我们，对吧？他就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呢，他对我们就好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神是不是像儿子对父亲一样呢？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信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从圣灵重生了，对吧？我们就好像焕然一新，是一个新的人了。那新的人会怎么样啊？成为一个新的人之后，我们是怎么样活的？怎么样活得像一个新的人呢？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去探讨、去实现的一个愿景啊。那通常我问这问题的时候呢，兄弟姐妹呢很容易给我一个标准答案的。你知道什么叫标准答案啊？啊，标准答案呢，就是你很容易就回答的了，想都不用想，马上就回答。但是呢，这个答案呢，你好像是摸不着那个头绪的，这个叫标准答案啊。标准答案是什么呢？重生了嘛，从此以后我就为主而活了，好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是我们的标准答案。如果考试的话呢，你就这样写，这一定满分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呢，你就发觉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今天呢，我想借着诗篇第三篇来探讨一下信心这个重要的话题。好了，为主而活是怎么样的呢？是凭信心而活，讲得简单，就是凭着信心而活。是怎么样的信心呢？就是儿子的信心。刚才我说了，上帝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那我们对他应当有一颗信心，就好像儿子相信父亲一样那种的信心。那为一位看不见的主而活呢，必然是凭着信心的，因为你看不见他，摸不着他。如果他就在你面前，你手可以抓住他，他也可以手牵着你，你不用信心的，因为他就在你旁边。你需要信心吗？你不需要。但是你现在是看不见他，摸不到他，你跟他祷告他也没有马上回答你。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心中一个非常的不满意的地方。你说父亲爱儿子，然后儿子跟父亲说句话都要等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答我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当中非常苦闷的一个现实。所以如果我们要为主而活的话，一定是凭信心的，不能够凭眼见啊。这种信心呢，从内心流露出来的，而且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好了，这种的信心呢，不是一套的循规矩，而是模式。因为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受了洗，成为基督徒了，就有个问题，那基督徒是怎么样的？该怎么样活的？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收集了。收集些什么呢？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基督徒应当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的行为的，一大堆这样的规矩，收集了很多这样的规矩。当中有一些问题呢，还令我没办法的解释的。基督徒可以看电影吗？啊，兄弟姐妹，你认为基督徒可以看电影吗？基督徒可以打麻将吗？ 基督徒可以买彩票吗？
可以
啊，可以。哦，可以啊。这一大堆这规条啊，存起来，然后呢，一样每一样的遵守，那你就以为这个就是基督徒了。其实，这是一套的所谓循规矩，一种外表的模式。但是在心里头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心里头这个世界是不受这些规范的，不受这些行规则所规范的。好了，谈到这个信心啊，我请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啊，马可福音9:24，这节圣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是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高山，表现了他的神性。然后下来的时候呢，其他的门徒正在下面跟一个父亲带着个被鬼附的孩子，求他的门徒赶鬼，结果他的门徒没办法赶来赶去的赶不出那个鬼出来。所以那个父亲呢，看到耶稣下来就求耶稣，我的儿子被鬼附啊，鬼把他丢在水里，丢在火里，你能够做什么？就求你救一救我的儿子，求你怜悯救我的儿子吧。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要信，因为信的人凡事都能做。然后这个父亲就说出这句话，马可福音9:24，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为这句话也讨论了 不少。这个父亲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了，这个父亲到底有没有信，有没有信心？有还是没有？我们的讨论呢，
就是酒肉穿肠过火的情况，那个感觉。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父亲认为他有，我信，但是我信的什么呢？不足，就不足，就好像信呢、啊、有一个分量。你的信心，比如说啊，这个是零。啊，你是多少呢？啊，我是三，我是四，我是六，啊，任何一个数字。当耶稣说你要信，因为在信的人啊，凡事都能，意思说是100，就是满满的信，对吧？但是这个父亲觉得我没有啊，我到这而已，你要我怎么样呢？所以他说求主帮助。但是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你们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那么小，就能够做什么？就能够移山吗？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说这个父亲有没有信心？有还是没有？但是他觉得我们信心不够。什么叫信心不够呢？所以我们曾经为一个问题来争论了不少啊。今天呢，我们不要争论，我们要理解一下，当这个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我愿意信，但是我拿不出主耶稣你所讲的那个心，所以求你帮助我。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呢，信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这里跟我们谈的是谈他的经历，谈他的经验，他与神之间的经验。对不起。所以信心呢，并非一个盲目，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迷信，它有根基的。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小女孩蹦蹦跳来的教会，很活泼啊，因为小孩子嘛，当然是很轻松了。看到一个教会里头的那个清洁的工人，弹起来， 然后就那个工人就问他，你参加主日学吗？我参加啊。然后那个工人就很好奇地问他，你相信主日学里面教你的东西吗？说我信。然后那个工人就问他，那什么叫信？什么叫信？哦，信嘛，就是你明明知道那件事不是事实，但是你那 belief 叫什么？中文叫什么 ？make believe， 就是你假怎么样？假设，你假设它是真的，这个叫信。这个是不是盲目啊？这个是盲目，这个是迷信。信不是这回事。有人呢认为信是什么呢？信就是对所望之事所存的一种的幻想。有一些事情哦，我们明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们很希望它是真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啊？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啊？有啊，一个电话打来，某某先生，恭喜你，你已经中了奖。奖金是1000万，然后呢，你现在只需要给我2000块的手续费，我就可以把1000万的奖金送到你的户口。你认为是真的是假的？啊？
诈骗。
对啊，你听的就是诈骗。但是你希不希望这个是事实？啊？你会希望他是事，他那个是事实，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受骗？因为他很希望，虽然是好像很明显是假，但是我很希望他是真的，因为真的话我就得了1000万了。就是买彩票不是同样的心理吗？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教会要想建堂哦。然后就大家来认线，那有的兄弟姐妹就说，这样吧，我们合起来去买几张彩票，那中了奖之后了，不是大家就有钱可以建教堂了吗？然后呢，兄弟姐妹就把这个意思跟我建议，我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买那个彩票。因为买彩票呢，你能够中奖的机会是多少？那个几率是多少？1/1000左右吧，我算到1/1000吧。如果我买彩票的话，我是等于我在帮助别人中奖而已。所以我不买，我也劝弟兄姐妹不要妄想。所以往往啊，信就是一件对你有些人认为是一种你希望它是真的那种的那种的幻想。所以有人对你然后找你说，我现在做一个生意，这个生意必定赚钱的你可以入股，甚至来找你借多少钱，当然讲到那个生意的天花龙凤你必定赚钱的。这个是幻象，生意谁都不知道的，生意其实也是这个冒险，哪里有100%赚钱的生意？有的话很多人在做，不会等你了。所以这些都不是信，都是幻象是盲目的。其实信是什么呢？信是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关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信是跟这个有关的。跟着是跟你与神相处的经验有关的。如果你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常常在你面前说谎的，你会信他吗？你不会信他吗？你也不可信。但是如果你交了个朋友，他很讲信用的，那你会不会相信他？ 你当然会容易相信他，因为你有这个经验啊，跟他相处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啊，上帝没有理由叫我们信他而完全跟他没有关系，也没有任何的生活上的交往经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首的诗篇，诗篇第三篇啊。这首诗篇在看之前呢，你要看看前面这个一些小字，那不晓得你的圣经有没有啊？我的圣经里面就有了。这些小字呢，给我们一些背景，这首诗是怎么出现的啊？是大卫写的没错，但是什么情况底下写的呢？这里告诉我们，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啊。大卫王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他写这首诗的。那当大卫王被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候，大卫王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发生？他知道现在他儿子来追杀他，是上帝来惩罚他，要追讨他的罪的时候。因为他曾经犯了奸淫，不单只犯奸淫，还借刀杀人谋杀了对方的丈夫。所以上帝对他说，你的刀剑啊，必不离你的家。哇，所以大卫这个时候被儿子追杀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兄弟姐妹，当你知道上帝是在来惩罚你，来追讨你的罪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能够相信上帝依然来帮助你吗？啊，能啊，你真的能啊。那我们读这首诗看看，如果他说能的话，为什么他能？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敢相信了，因为这个时候上帝来追讨我，正在惩罚我的时候，我怎么求他来帮助我呢？那但是我们翻来读一读啊。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你看看哦，这个时候大卫所遇见的是什么？全整个以色列国差不多一半的人起来要攻击他。这些人跟大卫有没有生活上的来往啊？大部分都没有的。他们都不知道大卫曾经犯过什么罪，但是这个时候的大家起哄啊，既然有人要追杀大卫，那我们也参与了吧。所以一群人啊，所以大卫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个是肉身上环境上面攻击他，还有个最严重的是心灵上的，有许多人议论我，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我想这句话是最伤大卫的心的，最厉害针对他的。因为这个时刻上帝来报应你的时候，你还得到上帝的帮助吗？所以当周围的人来议论他，大卫得不着神的帮助的时候，他心里面同不同意啊？啊，他心里面不同意，对，他心里面不同意。但是当他思想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他又有点同意，因为上帝这个时候来追讨，来报应他，所以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好了，在这个矛盾的心情底下呢，我们来看下面了，因为这个有关于我们怎样去用我们的信心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对基督教的信仰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好像考试的时候问你，你能够回答那就是信仰。人家问你，你相不相信耶稣是从女怀孕而生？你的答案是什么？
相信，
对吧？这个是你的信啊，就是要回答人家问你 耶稣是不是从你怀孕而生，你就回答是，这个是我的信。那个时刻你用你的信心。好了，又问你，耶稣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赎你的罪，相不相信？信。想得很快对吧？信。然后再问你，他复活之后升天，有一天他会再来，你相不相信？信对吧？我们都很都想都说。然后就问你，你现在是不是被上帝称义的一个人？是。我们都很容易回答信，但是很可惜，我们的信心就停留在这，回答这些信条一些问题上面。那我想问，当你失业的时候，你找工作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上帝会供应给你？啊？
相信。
相信。你有病了，病了，对不起，我是广东人嘛，我就讲的讲国语的时候，
不清
病的，哎呀，
病的不清。
五颜六色怎么讲啊？
五花八门，
病入膏肓
啊！病入膏肓。你相不相信能上帝能够医治你？
我觉得那时候就不是说上帝非得医治我，他让我死可能也有可能。
对，对呀、啊，啊，所以呢、啊。所以他说你当你遇到那种灾难地震啊，交通意外啊之类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相信当中有上帝的美意？这个是问题了。所以我们的信呢，不能够光是停留在信条上面，信要在你与上帝的关系里头去应用，要敢去相信，有病的要敢去相信上帝能够医治。我个人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如果有病的话呢，我相信上帝能够医治我，所以我就求上帝医治我。然后圣经耶稣又告诉我们，无论你们求什么，只要你心里面相信是得着的，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有病的时候呢，我就会求上帝医治我，而且我会相信他必定医治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是这样子的吗？我就发现有时候你病的时候呢，你没得医治，没得医治。你没得医治的时候，你怎么用你的信心？那我就会这样子用我的信心，因为主耶稣有这样子告诉我，你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相信我的神会医治我，我一直相信，我一直来等他医治我。直到什么时候我才停止呢？就直到上帝真的告诉我，我就是不医治你了，你不要再求了。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例子啊。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过主把这根刺挪开，但是三次上帝没答应。到最后上帝是怎么跟他处理这件事情呢？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到那个时候我就接受，我就停止，不再去求。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怕，只要信，直到上帝给我们明明的知道不是你所想象的一回事了，那我就接受。所以这个就是在生活上面应用你信心的一回事。好，我们。 我讲了太多我个人的了，现在来谈圣经说给我们教。往下看，我讲的比我这个还快呢。哎，我讲的太快了啊，没关系，回头再谈一谈啊。因为刚才我谈到那个关系嘛，啊，就是信心呢是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关的，也跟我们跟他的经历有关的。那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呢，我用那个图来画一画。现在最大的问题呢，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难以运用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上帝他不会有问题的，他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他说有就有，那对他来讲是没问题的，我们不用去怀疑他。但是呢，问题呢就出在我们。我们看看上帝那边，罗马书告诉我们了，为义人死了是少有的，为人人死的话这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里头呢，我们不需要去怀疑上帝那边，因为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已经很清楚摆明了，上帝为了我们的缘故愿意把他的儿子牺牲，他还有什么 不能够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用怀疑，对吧？所以保罗继续说的时候，然而啊，靠着爱我们的主呢，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边。所以这谈到上帝那一部分的话呢，就斩钉切铁的说没有怀疑的余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能不能够这样的好像上帝一样这么信实。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谈一种的经历，就是我对神的什么呢，我对神的经验。我们关系当中生活当中我有过很多的经历，就是经历当中我体会了上帝的信实，这种情况底下我就有底了，我就能够发挥我的信心了。所以当这个父亲喊着这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谈他的经验，他讲出他的困苦，等于说他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里头他没有经历太多上帝的信实，因为他少跟这位神有任何的来往。好了，这从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吧。第三节第四节我觉得是诗篇第三篇的核心，这两节的圣经。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刚才那些姐妹说大卫有没有信心，相信这个时候上帝来追讨他的时候，上帝依然会帮助他。对，大卫仍然相信他的神依然会来帮助他，来救他。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信心呢？原来哦，他与上帝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啊？第三节啊，我就第三节兄弟姐妹啊，把它背起来，把它背起来。因为这第三节告诉了你，你怎样跟上帝建立关系，一个好的关系。他怎么说啊？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们一句一句来看啊，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那我们了解一下大卫是什么人啊？大卫是皇帝，对，他是皇帝，但是他还没当皇帝之前，他是什么？ 牧羊人，对吧？啊，牧羊人，他曾经他告诉扫罗王，我在牧羊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狮子有熊来。这个中文字，那个英文叫可以怎么说？闲的不啦？
哦，显而易见。
不是那个，就是把东西放在嘴里的那个叫什么？含着啊，对。就是有熊有狮子来含着我的羊羔，然后呢，我就追上他们，救助他们，把他们打死，从他们口中抢回我的羊。哇，你想想看啊，兄弟姐妹。近身肉搏啊，我们人其实有的是什么？就是两只手，对吧？那牙齿，你够狮子跟熊的牙齿锋利吗？狮子跟熊的爪就能够把我们撕碎。你能够两只爪把狮子是熊撕碎吗？不行。你说？与猛兽近身肉搏的时候，你人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熊跟狮子的口，也必定能够救我脱离哥利亚这个巨人的手。所以他了解，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那大卫也是个勇士，他带领很多人去打仗。你知道打仗的时候，你拿着枪拿着刀要跟人厮杀的时候啊，你每一次举起你的刀你的剑你的枪的时候，要攻击别人的时候，同时你也暴露你的要害。我伸手触剑，然后这里呢，我这边是什么？这个地方叫
破绽，
对的，破绽了，就是破绽了。你要什么时候攻击人，同时你的破绽也显露。但是这里说，但耶和华是我的盾牌。你知道大卫杀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是怎么样啊？来找大卫的。哥利亚拿着长长又重的那个枪。然后他身边有一个人拿着什么呢？盾牌，站在他的前面。就等于说，他每一次要攻打别人的时候，他本来这个伸手出去的时候，那个破绽啊，就有一个人拿着盾牌来给他挡住。就等于说，他没有破绽了，对吧？就是他与上帝的关系就好像这样子。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不是光是前面哦，前后左右上跟下，上帝是我的盾牌。这种情况底下，他是完全受到保护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卫说，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四围的盾牌呢，然后他又说是我的荣耀。那荣是你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神值得我自豪，值得我骄傲。那我们当父母亲的最后这个了，如果你的孩子表现的出色，你的孩子有成就的时候，一天到晚都说他的名字了。你看见到朋友谈论的时候呢，你就口沫横飞的要讲你的孩子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你的荣耀，你的荣耀。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荣耀。哎呀，谈到这句话，我们觉得惭愧了。我记得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很怕在人面前表示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很多那个就人认为信耶稣是一个迷信，是一种的走火入魔， 是一种人家看不起的一种的立场，所以不敢在人面前表露你是个基督徒。所以那种情况是什么呢？神不是我的荣耀，是我的羞耻。如果是这样子，是羞耻。但是大卫说不是，神是我的荣耀，我一提到他我就觉得兴奋了，我一 提到他我就觉得 我好像 被抬得高高的，这个就是我的神。好了，跟着他又说，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就是当他失败，当他潦倒，当他做错事情，当他觉得没脸见人的时候，上帝来安慰他，然后把他头抬起来。他犯了罪觉得羞耻的时候，上帝饶恕他，叫他抬起头来。你说有这样的一位神，你对他有没有信心呢？他是你的盾牌，他是你的荣耀，他是那位叫你抬起头来的。讲这很容易了，对吧？讲得很简单，神是我这个，是这个，又是这个。但是大卫是怎么样使上帝成为他的盾牌，使上帝成为他的荣耀，使上帝成为那个叫他抬起头来的呢？很简单，他有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找的找谁啊？找他的神，对吧？因为如果你事情来的时候，你不是第一个找他，你找别人的话，你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机会？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一个虽然是假设，但是也可以表达这个意思的。如果 你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被车撞了倒在地上，你会做什么？
打幺二零。
打幺幺零，国内的
911
这边的打911，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为什么不祷告请上帝救他？
先打打完再祷告。
这个就是表达我们的心态，这个就表达我们第一个反应的时候就表达我们的心态。有事的时候先找谁呀？不是找上帝。我有病的时候第一个找谁啊？找医生。我肚子饿的时候第一个要找谁啊？
找妈妈。
找妈妈。找餐馆。这个就是代表了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态。因为如果你不是第一个要找的是找上帝的时候呢，变成你是没有机会去经历上帝的信实，没机会。所以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妨试试看，你第一个找的是你的上帝。其实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的事情，无论大与小，其实都是上帝一些的机会，上帝制造一些机会让你来信靠他。那我又话又说回来了，我的意思并非叫你不要打911，打911是对的，没有错，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有人撞到人躺在地上血泊里头，你就跪下来一直在那边祷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是错了，你要打911，因为这个是你的义务， 身为一个公民的什么义务？你也不知道这个上帝会不会医治这个人，你不知道，上帝可能就这个身份接到回去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也要去打911，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打911还没拨那个号码的时候呢，或者是在拨那个号码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可以为这个人祷告了，神啊，如果这个不是他的时候，求你救他，求你救他。所以兄弟姐妹，我们要有机会用我们生活上每一个生活的小事大事，成为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跟上帝交往，这样才能够建立那个关系啊。如果我第一个想的不是上帝，是别的受造之物的时候，你哪里能够跟这位神建立关系？哪里能够经验他的信实跟大能？所以现在都来到第四节了，四节也，第四节也重要的一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哎呀，原来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要经历上帝的信实大能的话呢，是从祷告当中出现的。就好像我刚才说，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第一线用祷告的话呢，你没办法去经历上帝的，没办法。就好像跟那个人倒在地上，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为他祷告，就是打911的时候，这个人救活了，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啊？你会怎么说？你没祷告，你怎么知道是上帝去救他呢？
也许别人帮他祷告，
有可能，但是不是你，对吧？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经历上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对吧？因为你没为他祷告。所以这里说，我用我的声音祷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啊，这句话呢，有一些我们认为是，有一些多余的字。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你求告耶和华当然用声音了，对吧？但是这里他用这个词就很巧妙。我什么时候才理解这句话？就是我有一次看那个那种的动有关于动物的那种的报道，是讲那些在南极的那种皇帝企鹅对吧？皇帝企鹅。然后呢，他谈到一个地方，就是说那个企鹅的那个生下来那个企鹅的双亲。就去出海去捕鱼嘛，然后回来喂他。他们回来的时候，一肚子的食物要回来的时候，要找他的小企鹅的时候，怎么找啊？叫，如果整个那个海滩那边只有一只是你的孩子，他叫的时候你当然听得见了，对不对？但是里面是成千上万的那些小企鹅，都每一个都在叫。
这个我有翻译，这个是，
告诉我们，
就是企鹅，它会在很多
杂乱
当中，它确实能够分辨，但是它的性。
对了，对了，没错，没错，它是能够分辨的。在众多的企鹅大家都在喊叫的时候呢，它听到哪一个是它自己的。所以这里说，我用我的声音啊，这懂了？大卫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然后他就怎么样？我的神就怎么样呢？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了不起哦！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的是他在圣山上，这里有一个意象，就是说。上帝在那个圣山里面，离我远不远啊？啊，从这句话当中，你觉得有没有距离啊？
有，
有很大的距离。 上帝这么远，他仍然听见我的声音，然后应允我。哦，兄弟姐妹，这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啊，这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大卫在这种情况底下依然有信心，是因为他跟上帝有关系。这个关系不是这个名分上的关系，是有实际上的经历，有实际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发挥他的信心。好了，有了信心这个基础，有了一个关系跟经历的基础，可以发挥他的信心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信心是怎么开展的。所以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哇，这个就是 他信心的开展了。啊，第五节他说啊，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你看我们人生只有我们人的一生啊，只有两个形态，一个是睡觉，一个是醒着，对吧？只有两个形态，你要不就睡着，要不就是你醒着。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耶和华是什么啊？都保佑我，信心的开展。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啊，这个是信心的开展。我不怕，因为上帝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那个叫我抬起头来。我不怕。他虽然不怕，他依然在呼求。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这一刻敌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不觉得你在保护我，所以我在求你，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那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的，你祷告完以后呢，求上帝为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都要等一等，都要等一等，不是马上了，因为上帝在训练，都要等。好，你等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求啊，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救我。然后呢，第七节的后半节，哇，好生动啊！一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都热血沸腾啊！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大家能不能用这想象力来想象这段的经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当小学生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些漫画。我不知道中国里头是叫漫画吗？又叫什么？
对，
是的。
啊，就是有用图画，很短的啊，大概有七八个图画，就讲，当然呢是一些夸大了，一些夸大，就是说某某人生气了，给另外一个人一个耳光。打到了脸上，哇，用的那个力度很大，结果那个人的背受了一下耳光之后，整个人就趴在地上，抬起头来的时候满口鲜血，然后地上32颗牙齿。那你可以想象这段经文哦，上帝来帮助我的时候，他伸手为我伸冤的时候，他怎么样对待那些仇敌呢？就好像上帝来给那个人一记耳光，然后那个敌人就整个人都倒在地上，再起来的时候呢，牙齿都没了，就是这个一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啊，他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方式来表达了他对上帝的信心。 他知道现在儿子追杀我，我也要逃，受很多的苦，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上帝会为我来救我，来为我伸冤。这个就是信心的开展。跟着最后一个信心的祝福，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大卫能够有这个信心，他同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像他一样有这个信心。所以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句话好像平平淡淡，读了也好像没什么感觉，其实这段经文很丰富。他说救恩呢是属乎耶和华的，救恩，听清楚，救恩属乎耶和华。什么叫救恩呢？就是拯救的这个恩典，拯救这个恩典。上帝拯救我们，但是这个拯救呢是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不是工价，没有预设的条件，完全是白白的给你的，这个叫救恩。那一谈到这种的救恩的时候呢，只有耶和华才有，别的神都没有，别的神都没有，只有耶和华有这个救恩，白白的，没有预设条件的，完全是恩典。然后呢，大卫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神啊，愿你用这种的恩情，这种的恩惠来对待你所有来投靠你的子民。哇，兄弟姐妹，你愿不愿意跟上帝建立这种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来背了这两节圣经好吗？先读一遍吧。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好了，请大家背，要不要再看一次啊？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那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好了，今天讲的太长了，这是其他的后面的都不重要了。那既然神对我们好像儿子一样，那我们呢就放心大胆的来信靠他，好像儿子信靠父亲一样，不用怕。我记得我儿子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了，有一天晚上半夜我醒过来，我就进他的房间想看看他，结果看到他睡得很甜，睡在床上，然后我看到他把白天穿的衣服呢就放在那个椅子上面，我就拿起他的衣服，我很好奇他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我就搜查一下他的口袋，我就发现里头只有一块小小光滑的石头，光滑的石头，这个就是他的财产了。他银行里面没有存款，他手上没有戒指，也没有项链，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他唯一认为他可贵的一块小石头。但是他睡得很甜啊，他睡得很甜。我想问啊，兄弟姐妹，如果你身上什么都没有，没有 credit card， 没有银行存款，没有钱包。一分钱都没有，你能够睡吗？你能够睡吗？当然我们还没到那个境地，我们没办法想象我能不能够睡得着。 后我相信我就是，我相信我是睡不着的，啊，我是睡不着。但是我的儿子为什么能够睡着，睡得那么甜呢？对呀，因为他有你啊，对吧？有父亲啊，就有母亲啊，有父亲有母亲就够了，比一切比银行的信用卡都更有把握，是吧？我们对神也需要有这种的儿子信靠父亲的那种的信心。好，所以从今天开始，不妨给上帝机会深化你跟他的关系。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先找他，先找他，请教他，因为这个是你的机会跟他建立关系。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好吗？这首歌呢很简单，但是意思蛮切题的。我是谁掌管前途，我知道我叫我输，转身万事再唱一遍好吗？我们起立唱一遍。
没有电了。